好，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耶利米书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第三课，实际上是正文的第二部分。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叫爱的呼唤。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呢？给大家做一点回顾，大家就知道了啊。耶利米书大概呢有这么简单的介绍一次是第一堂课，那么第二堂课给大家介绍题目叫临危受命。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先知是在犹大国即将灭亡的时候，最后的四十几年的时间内执行他先知任务的一位先知。那么这位先知所执行的任务呢非常艰巨，上帝说你去向我的民讲话，我的国家我要让他灭亡。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消息，给他八个字，叫拔出、栽植、拆毁、重建。这八个字啊，如果上帝让你去讲的话，你会怎么去讲呢？你怎么把这个信息表达给你最热爱的人和热爱的教会、热爱的国家呢？这对耶利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对吧？我想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你去宣教的时候，你把一个很悲哀的信息要讲给你最亲爱的人听的时候，是件很难启齿的事儿，也是很难讲的。怎么讲呢？下面就是耶利米书的正文部分，它的第一部分我们给它起名叫爱的呼唤。你从先知发出的声音里面可以清楚地听到，先知实际上不是在告诉说你们完蛋了，他是在告诉底下的人说你们还有希望。所以我给他起一个名字叫爱的呼唤。好，把你的圣经翻开第三章。先知在讲他的信息之前呢，写讲了一个当时熟悉的故事。这个故事我想我们今天呢也基本上是认同的。他说，古人说，人若休妻，妻子离开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子，那么前夫岂能再娶她回来呢？若娶她回来呢，那地妻不是大大的玷污了吗？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个习惯。我想我们今天好多人也有这个习惯，对吧？在我们中国呢也很传统，有这样的习惯。我们中国其实不是这么讲的，我们中国有个成语叫什么，好马不吃回头草，是吧？大概这个意思表达就是一样，也不希望做回头的事儿。其实这个故事讲的呢就是这个意思，一般人不会做回头的事儿。但是下面这个字，上帝说，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谐音，还可以归向我。上帝下面的信息说，前面是你们人做的事儿，下面呢我做的事呢，虽然你们到外边拜偶像不尊敬上帝，但是我还是可以允许你回来。这是一个多大的反差呀！这是先知开始讲的故事。他说，这话是耶和华说的，说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行营呢？先知问当地的这个犹大国民说，你们没有犯错吗？站在高处看一看，遍野都是罪恶，你坐在道路的旁边，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伏击埋伏一样，并且你行营的邪恶玷污了全地。这地方他又引用了一个当时的一件真实的事情，当时亚拉伯旷野里面有好多的土匪，就是窃贼，他们埋伏在那儿等什么呢？等待他们伏击的对象过来。他说，以色列人行淫拜偶像就到了这个程度，等着偶像来坚持，专门去拜他，提着礼物去拜他，但却把耶和华真神放在一边。这都是他的例子。他说，所以你们会经历甘露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有长髻直脸，不顾羞耻。这是先知开始讲话的一个故事，从故事里面引出给我们的一个主要信息，说上帝不和人一样，人可以没有怜悯，可以不吃回头草，上帝仍然不会丢弃他的选民。这个信息很重要。下面呢，他又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你们回顾一下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知道以色列历史当中有三代的统一王国，从扫罗、从大卫到所罗门，后面呢就是分裂王国，北边的有以色列国和南边的犹大国。那么这时候呢，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将近100年了。那么这时候先知跟他们说， 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对我说，那么学者这下面的话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约西亚王当政的时候，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们没有看见吗？这讲的是北边的国家，这已经灭国一百年了。他说他上高山，在各青草树下行营，这事他们行这事以后呢，我说他必归向我，他们却不归向我。他们剪下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他把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比作姐妹。他说北国的行营拜偶像，我把他们赶出去灭国了。他南国的妹妹犹大看见了吗？说看见了。他说被盗的以色列行营，我为这缘故休了他们。这地方讲的前面那个故事是对应的，对吧？上面讲的休妻的事，这地方说上帝把以色列给休了，就指的上帝把以色列给灭了。我看他作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掩去行营，因以色列轻获了他的淫乱，用石头和石头木头行营，就地污秽了。虽有这一切的事，他接大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段话一旦就我想起了我们中国的一个成语，杀鸡儆猴，是不是？北国的以色列已经让上帝给他灭了，南国的犹大是亲身经历了这一段故事，然而猴鸡已经杀了，猴子并没有受到惊吓，这是一个很悲哀的故事。但这个地方他说为什么要灭掉以色列呢？说他们与石头木头行淫，那么这个很显然不是指的肉体上的淫乱，指的什么？拜石头拜木头造的偶像。所以这个地方先知所讲的偶像不完全，这个行淫不是指的肉体上的，而是指敬拜，敬拜对象和他们归属的对象上来说的。很显然这个杀鸡儆猴没有起到他应该起的作用，犹大这个妹妹并没有看见了，但并没有警醒。所以呢，上帝发出了这样一个呼唤，耶和华对我说，这个我就指的先知耶利米，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他说你看看现在的犹大国还不如当时的以色列国。说你去向北方宣告，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这几个字是很重要的几个字，先知的呼唤。他说你们回来吧，上帝的门还是对你们开的，虽然国已经灭了，但是你仍然是上帝的选民。他的第一次呼唤，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从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地方说什么呢？因为你过犯，我必须执行我的公义，但因为我的慈爱，我可以允许你回来。所以他的呼唤是回来吧，第一次呼唤。他说只要你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你怎么回来啊？只要离开偶像就可以回来，条件就这么简单。我们今天的信仰多简单，简单不？只要相信基督的救赎，你就可以得到永生，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没那么复杂。在过去也是那样，这是上帝给他们发出的第一次呼唤，回来吧。到了第十四节的时候，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刚那个呼唤是给谁说呢？给以色列。这个是给谁说呢？当时所有在世的神的儿女。所以他说儿女们回来吧，主要是犹大国的国民。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一城娶一人，从一族娶两人，带到西安。换句话说，虽然外地入侵，虽然有被掳的，但是我最终要把你们带到西安上来。西安是个什么地方？西安是一座城还是一座山还是一个什么？我们读完圣经以后基本的概念，西安是个什么？是一座小山头，大卫的城就建在这座山上，所以叫西安山，也就是圣殿山。 圣戒就借在这儿。所以上帝说，这就是我在地上居所所在的地方，是圣洁的地方，我将来要把你们带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也必将和我新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智慧和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他说把你们带回来的时候呢，我还要给你们派一位牧养你们的人。我不知道这位是谁呢？当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谁来牧养他们呢？谁来牧养他们？当时的祭司和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新约的时候耶稣批评过他们，但是这个地方不要误会，耶稣批评的是他们的行为，但耶稣肯定的是他们的教导。这我们要非常清楚的认知新约。新约里面耶稣说法利赛人的教导是对的，但是法利赛人的行为是假冒伪善的。所以他从来没说法利赛人教导的话语是错的，因为他们教导的是上帝的话语，就是圣经，但是他们的行为是假冒伪善的。所以这个地方不要错误的理解说圣经耶稣批判这个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一无是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真正教导律法的是谁呢？是耶稣基督。他把律法从字面上升到人的内心，他把一切所有摩西的十条诫命都升华到神的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去，不再是文字，这就叫教导者。这是上帝发出的第二次呼唤，儿女们，你们回来吧。你们这背叛的儿女们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背道的病，仰望从小山从大山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他第三次发出的呼唤说，你们回来吧，你们身上有病，我会医治你。什么病啊？他们的病就是到小山到大山上去到处嚷嚷干嘛？去拜那山上的神。耶和华说那是枉然，我会医治你们这个病。这个病治了没有？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从被掳之前始终是偶像相伴，被掳回归以后呢，他们的偶像崇拜煞然终止。以色列这个国家从来再没有过偶像问题，他们学到了沉痛的教训。所以上帝说我会医治你们，我要让你们知道下着大山下着小山上的那个神是枉然的，只有耶和华是真的。所以他发出三次呼唤，他说儿女们回来吧。这个呼唤实际上不是当时耶和华告诉耶利米说你开始去叫他们回来吧，耶和华是这么说的，不是。上帝跟他说是拆毁毁坏拔出，对吧？但是耶利米是个很聪明的人，是上帝的先知，他把上帝的这八个字呢去用一个故事用一个呼唤讲出来，说你们背道该悔改了。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做法。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听呢？当先知发出这样的呼唤的时候，底下人怎么反应呢？底下人说没事儿，还早呢，哪有那么严重吗？上帝真的会惩罚我们吗？不大可能。所以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的眼前除掉你才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牵引。上帝告诉先知说，你告诉他们，不是上帝审判不会来到，是一定会来到，但是现在还为时不晚。如果你现在迁离这些偶像，离开偶像归向上帝的话，你的城还会稳固在耶路撒冷，你不会迁移。他说你任凭诚实公平公义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福，也必因他夸耀。他说如果你们这么做的话，上帝会让耶路撒冷这座城市为世人所夸赞所尊敬。所以耶和华说， 你们要看一看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当中。撒种的故事谁讲的呀？耶稣讲的。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这个概念了，是吧？说你们撒种不要撒在荆棘地里面，要开坑你们的荒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你们当自行隔离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这个地方给他们讲的路清清楚楚，只有一条道，离开偶像归向耶和华。这个地方讲了一个词汇叫自行隔离。什么叫隔离？根据犹太律法，犹太人的男孩生下的第八天需要把包皮割掉，这个就叫隔离手术。这个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个重大的意义，上帝说凡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做这样一个作为记号，以就作为这个记号干嘛呢？说明他们是归向上帝的，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上帝所拣选的选民。这是一个约定，是一个记号。那么这个地方他说你们要自行割礼，什么意思啊？割礼有没有自己割的？没有这么做的。这为啥要他们自行割礼呢？很显然，这个割礼不是指的在身体上面割一刀而已，而是说你们在心理上自己把你们的偶像除掉，回到上帝的面前，成为上帝子民的真实传承人和记号。肉体上那个记号不重要，所以你们要自行隔离，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机会就没有了。如果这么做呢，尚有一线生机。这是先知给的话。结果底下的人讲了说没事平安吧，啥事都没有。所以耶利米在上帝的面前做了一个祷告，这是我给他起一个名字叫耶利米的哀叹。他说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如果你是耶利米先知，你讲了一大堆的东西，底下人说没事瞎讲什么呀，你会什么呀？你的感受就是这样，你的五脏六腑都要会蹦了，所以疼痛。他说我心在我的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默默不语，静默不语，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声音。耶利米说上帝啊，我实在是待不住，因为我已经看见你的号声吹响了，我看见到你惩罚的这个部队已经来了，仗已经打响了，可是这一帮选民呢仍然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看不见。他说毁坏的信息是连连不断，因为全地荒废，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我看见大旗，听见脚声，要到几时呢？耶利米说你们看不见，我看见了，我看见大鸠的旗帜，我看见大鸠的号声来了，可是你们仍然装的啥都没有听见。这就是耶利米心痛的地方。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却没有知识行善。这句话讲得太对了，是吧？支持这句话呢有多少人？是不是讲得太对了？有智慧行恶，无知识行善。我有时候在体会我们家里有气馁症的这些父母亲，我们听见的孩子聪明不？很聪明。有没有智慧？很有智慧。有没有知识？很有知识，对吧？你让他做一点好事难不难？太难了。你稍不留神他就给你弄一大堆的梦起出来。这就是上帝所讲的话，他们这些以色列人聪明有智慧，但是都用在行恶上面，你让他行善什么都没有，太难了。所以先知用了这句话。这里面还出现另外一个字叫愚顽。愚顽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次数很少， 这个字的意思呢，不是指的愚蠢没有能力，相反的，这个字的意思指的是这个人非常有能力，也非常的有智慧有知识，但是却不知道归宿在哪。他的原意指的是这个。我记得大卫在列王记当中，大卫去和拿巴有一段故事，对吗？拿巴的太太对他的丈夫有一个回答，说他是一个愚顽的人。那个人是个什么人啊？当地的财主啊，牛羊成群，大卫去给他借几只羊来，对吧？结果他说不给，你算什么呀？你是一个逃兵，你是被扫罗王追杀的逃兵，你到我这儿来要羊吃啊？你算谁呀？所以大卫要去杀他，结果拉巴的太太就跟他说，他是个愚顽的人，不要和他计较。就这个字就表达了那个人的特性，含义就是那个样子。这个人可能很有智慧，很有财产，很有管理能力，但就有一点看不清局势。他不知道大卫是神的受膏者，但是他却认为大卫是扫罗追杀的逃兵，这个是性质上的错误。这就是愚顽这个字的意思。所以圣经这个地方讲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以色列人聪明透顶，对吧？世界上这么富有的，但是到现在呢，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不是够愚顽的？这就是圣经对他们的定义。在那个时候，他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智慧，但他不知道真正来临的是上帝的愤怒，看不到这一点，这就是他们的愚顽。所以你能看到说，耶利米所看到的东西和当时选民的反应，他感到非常的无助和无奈，所以向上帝发出了这样一个祷告。那么底下人就问了，说耶利米啊，你为我们这么样的悲哀祈求，你到底看见啥了？我怎么没看见呢？下面就记载了一段，耶利米究竟看见啥了。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空虚洪动，我观看天，天无光。他说，我观看大山，不料大山震动，小山摇来晃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肥鸟躲避。我又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的诚意在耶和华的面前，因他的烈怒而被拆毁。这就是耶利米看见。那当时的百姓看见了吗？没看见。他说，你瞎说什么呀？这地还不是那块地吗？上帝的应许地。这天还不是上帝的天吗？日头从东上出来，西边下去了，没什么变化。我没看到哪个山在动，我也没看见什么东西在摇，我住的地照样肥沃。这是他们所讲的。耶利米说，愚顽的人啊，你悲哀的时间到了。所以上帝的愤怒有时候让人出乎意料，让我感觉到很一片形势大好的时候，其实上帝的愤怒已经临近。耶和华如此说，他说，全地必然荒凉，我却不毁灭净境。能这样讲话的人很少很少，是吧？很少很少。当一个人处在愤怒当中，还能留下最后的一条活路，这样的人很少很少。上帝就是这样一位主，他说，我的选民在我的面前没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但我仍然不把他们消灭干净。这叫神的怜悯。下面他说，因此地要悲哀，地上的天，在上的天必要黑暗，因为我也已出，我意已定，我必不后悔，也不转意不行不做。意思说，上帝的公义一定会来到，但上帝绝不会彻底的灭绝他的选民。他说，你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呢？下面他讲了一段以色列人怎么个刑法。他说，你日子不好过了，你怎么办呢？他们穿上朱红的衣服，佩戴黄金的首饰，用颜料做修饰的眼目，干嘛呢？这是化妆呢，对吧？用简体说，要出门化妆，整装待发的。说这样的标志是枉然。上帝说，你这样的化妆没用，干嘛呢？为什么他们要化妆呢？实际上，他们在和南边的埃及、北边的巴比伦在签订相关的和平条约， 他们在进行重大的外事活动，所以要穿着正规的礼服，红色的，佩戴金子的，也经弄好，这样的标志，上帝说枉然。他说略爱你们的，免试你，并且要寻索你们的性命。他说你要求埃及吗？埃及会要你的命。你要求巴比伦吗？巴比伦会要你的命。这两样都救不了你。我听见有声音，仿佛妇人产男的声音，好像头胎疼痛的声音，这是西安女子的声音。耶利米说，你们现在还做这样的事吗？但我却听到的是生头胎痛苦的喊声，你们的苦难来了。第五章，他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之处找一找看一看。这底下的人可能会提问，像耶利米说，你讲这东西我怎么就都看不见呢？你的北方是这个样子呢？耶利米说，你让这些人到街道上去看一看，到宽阔的地方去找一找，能不能找着一个人心公义求诚实的。他说如果有一个，我就赦免这城。当你读到这个时候，你会想起哪呢？创世纪，对吧？当上帝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和亚伯拉罕有一段对话。40个城不，30个城不，20个城不，10个城不，有5个城不。上帝说好了，别再问了，这城就可以灭了，找不出来一个。现在你会发现先知的责问是，你们出去看一看，能找到一个求公义求诚实的人，我就赦免耶路撒冷这座城。可是找不到。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但所起的誓其实是假的。上帝说这里面的人起誓不起誓，但向假神起誓是假的。所以上帝给他讲清楚，去看看，去找找。耶利米也在上帝面前为以色列人辩护，他说耶和华呀，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动；你毁灭他们，他们不受惩治。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作为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这个话有点听起来说，上帝啊，别和这帮孩子一般见识，他们什么都不懂，是不是？用我们经理的话讲，大概就这个意思吧。耶利米在上帝面前的求情，说这些人贫穷愚昧，他们根本不知道你的作为和法则。他说我要去见那些宗大的人，对他们说，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神的法则，哪知这些人齐心讲恶折断，增开绳索。他说那些圣殿里面那些人，当官的宗教领袖们，这些尊贵的人，他们知道。我告诉他们以后怎么说呢？他们说没事，外面这些压力是耶和华会给我们打破的。他们把所有的恶争断，增开上帝的绳索。所以从上到下没有认知耶和华的。我咋能赦免你呢？这是上帝的问话。我怎么个赦免法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是神的启示，使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心阴乱，成群结队的聚集在娼妓的家里面。他们像喂饱的马，在外面到处的奔跑，各向邻舍的妻发嘶声。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吗？耶和华让这些先知和民出去看看。耶和华说，我看到的就是这个，他们离弃我，拜偶像。下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们要上他的葡萄园的墙上毁坏他们，但不要毁坏境界，只要除掉他的枝子，因为那是不属耶和华的。再一次用一个 土坦之日的例子来告诉神他是多么的有怜悯。他说你上去，上到葡萄墙，那时候的葡萄不是像我们今天搭着架子，是要弄一座墙，葡萄是要趴在墙上面，对吧？你去过乌鲁木齐的人就知道了，对吧？最开始都是那种用泥做的那个墙，葡萄就在那个墙上面爬的，那个时候今天都是水泥柱子。他说你们到墙上去可以把这葡萄毁坏掉，但你们要毁坏的只是其中的枝子，你们不要把葡萄的干给我拔掉，不要把根拔掉，那是好的，不属我的只是那些枝子。所以你能看到上帝的怜悯吗？什么叫公义，什么叫慈爱，这个给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启示。上帝是公义和慈爱的结合体，这两样不能分开看待，一旦分开，上帝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上帝。但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对爱很注重，对公义呢比较清淡，一谈公义大家就不高兴，一谈讲公义的信息大家就觉得不好听，一讲爱的信息大家都鼓掌。实际上不是这样，上帝是公义和慈爱的结合体，失去上帝的公义，慈爱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没有慈爱，上帝的公义怎么发挥呢？这两样东西是不能分开的，不能离开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爱不爱？爱，爱的前提是在上帝的公义里边爱，用新约的话说，在基督里去爱，而不是在基督以外去爱。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教会的爱太多了，多到不分好坏，不分善恶的去爱，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在基督里边去爱。我不知道大家读新约的时候是不是这么说的 ？In Christ， 不是在外边，那什么信仰的人都可以到教会来的，不是这样子。这是旧约里面也是这样。上帝说：“因为你们犯罪，我必须实行我的公义，但我绝不把你们连根拔起。”我只是修剪你们的枝子。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使异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们，是强盛的国，是从古就有的国。他们的言语你们不晓得，他们的话你们不明白，他们的箭袋像敞开的坟墓，他们都是勇士。”这指的是谁？巴比伦帝国。说他们必吃你们的庄稼，是你们的粮食，这东西原来是给你们儿女所预备吃的。他们必吃尽你们的牛羊，吃尽你们的葡萄和无花果，又必用刀毁坏你所倚靠的城。耶和华说，这事就是到那时，我也不讲你们毁灭尽尽。你能看到先知讲话的艺术吗？他说你们必然受到惩罚，但上帝一定给你留一条活路。这个信息是耶利米书里面最重要的两大特征，审判和怜悯，公义和慈爱，一直是伴随的。所以他说外敌会来，而且来的时候让你感到吃惊，但上帝始终会存留他自己的种子。说万究子耶和华如此说，是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贼进葡萄一样。我们贼过葡萄的人都知道，贼葡萄好贼吗？不好贼，对吧？葡萄在里面藏着，你得到里面找一找才能找得着的，不好贼的。他说这些外敌来的时候，掠夺你们的时候，就像在葡萄干上搜葡萄一样。我们知道巴比伦最后对犹大是怎么做的，从圣殿到百姓，从财物到人到皇帝到嫔妃，统统掳到巴比伦去，像不像摘葡萄一样，一颗不剩，全部都给他摘掉。说他们的房屋、田地、妻子都必转归别人，他要用伸手攻击这地的民，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都一味的贪梦，从先知到祭司都行虚谎的事，他们轻轻霍霍的医治我百姓的伤损伤，说平安啦平安啦，其实没有平安。这在讲什么？外敌入侵的声音已经来了，他们的这些宗教领袖还说什么？ 平安了，平安了，没事的。先知说你们没有平安，他们可行可憎的事，行悖道的事，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羞耻。这指的是当时的宗教人士和当时的国家领袖，不分大小，不分尊卑贵贱，人人都觉得以色列没事，犹大国没事，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国，谁敢动上帝的国呢？这就是他们的理念。耶和华说，你们当站在路上常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中。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大家对这段经文还熟吗？有谁参加过我们几个月以前参加的那个从东南亚过来的那个布道师叫什么？
曾静华。
曾静华布道会那个事，有谁参加过那个？他的第一讲用的就是这个经文，他讲的三个词 ：stop、ask、walk in。上面我用红色的把中文字标出来，站在路口观察，访问古道，便行在其中。他的第一场道讲的就是这段经文。这就是当时悖逆的百姓，耶和华通过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你们站在路上看一看，看什么呀？看看你当时以色列国家是怎样一个过程，看看你们现在经历的是什么样的过程，看看你就知道路在哪。然后说他们，你们问一下，问一下这些老年人，这些过来人，他们的经验会告诉你路在哪里。然后你看清楚了，问清楚了，走在其中，那才是善道。然后他们怎么说？我就不行在其中。然后上帝说，我派来一个守望的人告诉你们，谁是这个守望者？耶利米。耶利米怎么说的？你要听脚声。什么是脚声啊？军队来了，大军压境了。他们说我不听。这就是当时的宣言。这三个词大家可以记下来，那次讲到很震撼的，老牧师讲到就是不一样，非常震撼。他叫我们今天所有的侍奉，一定程度上要学会 stop， 不要蒙头光往前走，不知道后面是啥，前面是啥。一定的时候你要停下来问一问，一时候你要知道你走在当中，这很重要。不要偏了，别光知道走在哪，这很重要。要走在当中，英文叫 walk in， 这个是很重要的三个词。如果听过那个布道会的人，你们大概很清楚这三个字干嘛的。这就是耶利米当时传达给百姓的信息，他让当时的百姓去站在那儿看一看，问一问，看看你们现在走的道还正吗？他们的回答是不。万君子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安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什么意思啊？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谁敢动？他们用上帝的殿来威胁，是谁敢动耶和华的殿啊？我们是耶和华的选民，谁敢动？你们若实在改正你们的行为，在人和邻舍当中诚然施行公义，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安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不要用上帝的圣物作为你行恶的一种威胁。历史当中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应该在约书亚记吗？打仗的时候他们打不赢，撒母耳记打仗的时候打不赢，他们讲说 大卫的原因是因为把约柜没抬来，我赶快把约柜抬来，上帝在这儿就没事了。结果怎么样？约柜抬来以后，约柜让非利士人给抢走了，是吧？抢走以后，以色列人哪去了？全跑了。谁来照顾约柜啊？约柜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回来了，把犹太人吓得半死。他们发生过这一段事情，现在他们又来了。这是神的殿，谁敢动？上帝说，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你们也不要说这是上帝给你们的应许地，你们在这块地上的居住是有条件的，你要受耶和华的诫命，否则的话照样会驱逐出境。这就是上帝给他们的条件，你在这儿是有条件居住，地是你的没错，但有条件的居住。我们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进入圣殿以后第一次进去，把圣殿清理了一次，他讲了一句什么话？你们把往父的殿、祷告的殿变成贼窝了。这个地方你能看见呢，他们把上帝祷告的殿变成一种偶像在崇拜，这个是很可怕的。说看呢，你们说依靠虚谎无益的话语，这成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前岂可看为贼窝吗？现在你想起耶稣的教导吗？耶稣熟读旧约圣经，熟读耶利米书，是吧？他知道耶利米的时候就说过，你把我祷告往父祷告的殿变成贼窝了，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要向你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依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我必将你们从我的眼前赶出去，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换句话说，这殿保不了你，这地保不了你，你们照样要像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一样，必灭国，必驱逐出境。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祷告，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已经不听了，不会应用你。这是上帝给谁说的？给耶利米说的。上帝说，耶利米，不要为这些事再祷告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整本圣经里面只有这一卷书里面，上帝不允许人为某件事情祷告，就是这样，不允许耶利米再为犹大国求情。他说，我已经听见了，我听见什么了？他们在圣殿里面像贼窝一样，我看见了，不要为他们祷告。如果没记错的话，整本圣经唯一的一处上帝不允许人为他的选民祷告，再没有我没记住说其他地方发生过。所以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了这殿，他们在新孟子谷建了一个叫陀菲特的丘坛，在那里把自己的儿女献上，献为燔祭，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所起的意。说上帝已经看见什么了？他们在圣殿里面拜偶像，把偶像引入圣殿当中，在新孟子谷的里面盖了一个祭坛，把自己的儿女献上。上帝允许人这么献祭吗？旧约里面献祭是牛和羊，新约里面说把生祭献上当作活祭，不是让你把自己杀了，杀了那叫死祭，是活祭。今天我们把自己杀了有用吗？没用，白死了。活祭才有用，活祭是有见证价值的，有用的，死了没用了。我们自己为自己的罪死了有什么好处啊？没啥意义。所以这地方他说，上帝说，这不是我亲所起的意，这也不是我所吩咐他们做的。然后他举了个例子，他说空中的雀鸟、斑鸠、白鹤都知道司令，我的百姓不知道。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些人连动物都不如，动物都知道上帝的春夏秋冬一年四季该干什么，而人不知道。他说，听到我的百姓在安神从远机缘之处传来说，耶和华不 不在西安吗？耶和华的王不在其中吗？他们上帝还在问啥呢？这些选民说，耶和华的殿吗？不是这儿吗？神在这儿呢，有问题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来惹我发怒呢？下面用了一句诗歌，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什么叫麦季已过，夏令已完？这是一个农业用语，麦子收了，夏季过去了，粮食该入仓了。如果这时候粮食再不入仓呢，就会发霉了。所以耶和华说，该入仓了，结果呢，我的民还没有得救，入不了仓。这是个农业用词。世界上好多东西都是有它的自然法则的，但是人往往会怀疑自然法则，会去挑战自然法则，所以会出问题。耶利米书好多的信息是重复的，对吧？好多的信息重复，虽然有50多章，但大多数的章节的内容是重复的，所以我们给大家会概述性的讲它重要的信息和它的思路。那么今天是第一部分，先知发出了一个重要的呼唤，他说，神的儿女啊，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讲了3次。背后的理由，先知讲的信息大概就是2条：上帝是公义的，绝对要审判罪恶，但上帝又是绝对的慈爱和怜悯的，他不会灭绝他的选民，他会给他的选民始终留一条活路，留一条活路，任何时候只要愿意回来，神的国门就是开的。对我们今天的意义重大，我们今天在世上的人，无论你的生命当中有多恶多坏，回到上帝的面前就是基督徒，上帝就会赦免你的过犯。没有什么罪大到上帝说，这事太大了，我干不了了，没有这样的事。上帝说没事就没事，就这么简单。所以不要为自己的过犯所捆绑，关键是要回到基督里边来，所有的事都不重要。这就是这一段的信息，先知给的信息非常简单，我要把它扒出来，要重新栽植，我要把它毁坏了，重新建立。但是先知讲的说，上帝具有丰富的怜悯，他在呼唤你回来。好，这卷书呢，这一堂课给大家讲到这儿，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来提问啊。我们的课程一样还会上传到